信仰是什么？自私。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今天介绍一篇文章，题目是回首来路时，作者郑继宗、汤明照。首先是先生讲，大家晚安。六年以前，如果有人对我说要我和明照站在台上和大家分享我们两家合而为一的故事，我想我一定会对他说，你别发神经病了。那怎么可能呢？可是今天我们两个人却在此和大家分享我们两家经过生离死别以后又重建家园的经验，这是偶然还是天父的恩赐？请各位听完了以后自己判断吧。太太明昭说，1990年6月28号在台北内湖医院里边，我的先生姚思川和癌症不得了两年以后于是长辞了。今晚我在这儿分享的是人生有许多料想不到的悲欢离合，也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在我30多岁的时候，好像还是一个不食人间愁苦的滋味的家庭主妇。那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姚思川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也有3个孩子，对我而言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美好。我除了每天赞美感谢天主以外，不该还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了。没有想到顺那间就要面对病痛和死亡的威胁。当时姚思川在台北经营电子和电脑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他有慢性的肝炎，而肝功能不太好。1988年的中秋节前，他在台北的公司开会时，肚子突然痛得很厉害，整个的人痛得从椅子上滚在地上，于是立刻送到医院去急救。医生开刀以后才知道是肝癌的肿瘤突然破裂而造成了大出血，情况相当的危急。医生所能做的就是把血止住，缝合伤口，却无法根治癌症。他那时候才43岁，就好像被宣判了死刑。我看得出他这次是一个非常虔诚热心的教友，内心难免有些失望和难过，因为孩子还小，无论公事私事都还有许多的心愿尚未完成。在教会内外的朋友打气加油，甚至以彻夜的祈祷鼓励之下，加上四川对于天主坚定的信心，在这生死关头发挥很大的力量。他的确和其他的癌症病人不一样，我看到他忍受病情的折磨，却从不愁面苦脸的唉声叹气，也不怨替天尤人，反而积极乐观地参与各种教会的活动或者宣道会。他很乐意地和别人分享生命的心得和所获得的恩宠，所以很多的朋友告诉我，姚思川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癌症末期病人。从他身上我也学到对于生活中的一切的打击挫折，如何平心静气的逆来承受。四川最终全然接受全心依靠天主的态度，使得他在去世的时候很平静安详，了无遗憾。他虽然先走了一步，但是对于他的生命的热爱，对死亡的不怕，对信仰的坚持到底的精神， 鼓舞着我振作起来继续走下去，并且尽到教养三个孩子的责任。我在四川过世以后，心情也消沉悲痛了一阵子。当时候为了三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全家搬到了圣何西。我们圣何西的房子的对面是一个公园，有时候从二楼的窗口望到公园里边，有全家大小一起野餐烤肉，或者成双成对的情侣谈谈笑笑，都使我触景生情，不禁悲从中来。当时朱孟新神父来看我，对我说：“爱比死大，因为爱是永不窒息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暂时的消失而已。”他这句话不仅仅是安慰，也给我了很大的力量与期望。因为我们从临死的时候获得永恒的生命，是我盼望着将来有一天能与相爱的人在天上的家乡团聚，并且发扬广大所爱的人的遗志。从爱比死大的启示和教会朋友们的关心祈祷下，我再度的参与教会的服务，继续以往在家庭开慕道班的工作，时常忙着联络有心慕道的朋友和讲员的课程。从关心别人的需要中减少自怜自卑，因此渐渐的走出了忧伤悲痛的阴影。其中这位先生说，说来也真巧，我和明朝有一个非常相似的遭遇。在明朝的先生姚思川去世以后一个月，也是在1990年的7月30号，在美国的旧金山西安医院当中，另一位天主的好儿女，我的太太 Laura 也生了癌症过世了。像四川一样， Laura 也是一个非常有信德的教友，因为他的爱心和对我的包容，在去世以前我们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有两个体贴勤奋的儿子。大儿子在20岁的时候就从 Berkeley 大学毕业，考上了会计师的执照，在一家公司上班。老二进了哈佛大学。劳拉和我计划等老二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就可以退休替教会做义工。没有等到老二毕业，劳拉就先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从人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妇一下子变成了孤孤单单的光棍。要不是靠信仰和教会的好友们的扶持带导和陪伴，我几乎是一天都活不下去了。偌大的一幢房子总少了他，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下班以后一个人煮饭，一个人独吃，晚上一张大床，一个人独睡。从此我再也享受不到和 Laura 手牵手到湖边散步，在公园里边谈心的乐趣了。这种中年失去伴侣的痛苦，使我感觉到我一生的奋斗一夜之间就变得了毫无意义了。从哪一天起，我好像不知道每天到底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当时我糊涂狂妄的意味，要是我更聪明，更有钱，更有势，太太就不致生病，当然就更不会死。这样的自知加上自怜，使我变得非常自卑起来。我在人前抬不起头，看到街上好像都是一双双一对对的夫妇和情侣，只有我孤单一人。我心中有妒忌，有炫目。我从一个神采飞扬充满自信的中年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天以泪洗面 的可恋虫。幸好两个懂事的儿子看到我悲伤模样，都设法尽量的抽空陪我，逗我开心。记得他们两个人安慰我说：“爸爸，想开一点，妈妈死了，你难过她，难过她也不能活起来。她在天上一定会希望我们快快乐乐的活下去，是吗？”教会的朋友更是常常来帮助我们祈祷，渐渐的靠着信仰，我才走过了我人生当中这一段最痛苦的路程。记得我太太 Laura 病危的时候，朱孟群神父到医院来探望她，她安慰我，据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对我说：“记中啊，天主的旨意，你我此刻此时都无法完全的明白，可是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该把你对劳拉的爱扩大放远，去关心一下他人的需要和别人的痛苦。”朱正夫的话点醒了我，我不该天天只想到自己，我该把对劳拉的爱和劳拉对孩子和我的爱心去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人们分享。神父说的正对，对劳拉的爱我无法再回报了，对天父的爱我永远也还不清，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爱心去给那些失去爱的人们分享，我还可以做到很多关心别人的事呢。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天主真是仁慈仁爱无比，当他关上了一扇门以后，一定会另开一扇窗子。劳拉过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台北的贾主教来到了湾区正道拜访朋友，他老人家是劳拉和我在成功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明昭和他先生四川的好朋友。当他在圣克拉拉教堂正道的时候，明昭和我第一次见面，伤心人见伤心人，谈得融洽。后来我们时常会讨论孩子们的教养和单亲面临的种种的问题，从陌生到熟悉，由相互扶持相彼此了解而成了好朋友。两家的五个孩子相处得更像亲兄弟一样，日子久了，大家都觉得两个财富不全的家如何能够合并成为一个。对孩子们和自己的将来都会更好些。经过教会神长和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两家在四年以前就在圣克莱尔教堂结了婚，共同组成了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很巧，我们的五个孩子的中文名字当中都是家字排行，好像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似的。太太明昭说，有一句话，天主不会应允天空常来，花儿常开，但是他答应他的慈爱与我们常常在一起。我经历了失去相依相伴的20年的先生，但是并不是那么孤独无依，因为天主是我坚强的靠山，我可以随时向他倾吐。我也确信四川在天上为精心守护我和孩子们，并为我们祈祷祝福。正当我单独教养三个孩子感到相当吃力的时候，季中适时的出现了，他的两个品学兼优的成年的儿子对教养孩子们有丰富的经验，他很慷慨的提供我们 提供我他的真诚和爱心，使我感动。我们决定一起带着过去美好的回忆，共同携手走向未来。这几年虽是我感动的是，这两个大哥哥对三个弟弟非常的疼爱，处处为他们着想，这不正是天父慈爱的具体的体现吗？先生记中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可见生与死、富与贵都是天父所决定的，不是你和我能够掌握的或者强求得了的。可是天父所赐的我们源源不断的爱心，和他所赐给我们面对挫折时的勇气，一定能支持我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境。我们两先走了一步的伴侣姚思川和 Laura， 他们在天上也会乐意的见到明朝和我坚强的快乐的生活中。我们深信一定由于他们两人在天父前为我们祈求代祷，明朝和我才能够有勇气今天站在这儿和大家分享我们亲人死亡病痛的过程中天父所赐给我们的经验和恩宠。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亲人的死亡和病痛并没有击败我们两个，它反而使得我们对天父的信号更坚定不移，使得我们更懂得关心别人的苦难。希望借助我们的例子，各位亲爱的朋友也能和我们一样的得到天父所赐的信心，对永生的盼望和那对他和他永远不止息的爱心。请大家跟我们一同信靠天父吧，谢谢各位。所以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问题，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那么究竟是什么是信仰呢？有人以为信仰就等于说信耶稣的永生或者神爱世人这两句话，有人把信仰等同个人的信念，有人把信仰看成是说一次两次的操心的经验，更有人以为信仰是每星期参与弥撒，其实这都不是信仰。一般来讲，信仰是人对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而基督信仰、宗教信仰是人对于天主的启示，整理出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不是只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而是一个跟随以实践基督命令的生活的方式。基督宗教的信仰既有圣经的真理、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外在的前景的行为，这四项总和缺一不可。要有真理，要有更要有基督。当然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救助的救赎论，没有对耶稣基督的顺服，没有十字架的真理，那么就是再精密的高超的道理也不是我们所持守宣扬的信仰。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次的题目是天主是谁。